各位听众好，我是丽华。白蛇传可以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故事，那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等也有不少。今年11月，芭蕾舞剧《白蛇》将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而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首席独舞演员郭成武将在剧中担任主要角色。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这位在澳洲的华裔舞者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聊他和芭蕾舞的故事。成武你好。
你好，
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能不能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大家好，我是郭成武，我是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的首席演员，然后在澳洲待了大概14年吧，就是这样子。然后现在呢，还是正在演出阶段。
那我们知道，许多专业的芭蕾舞演员哈、啊，都是从小就开始了严格和正规的训练。那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练舞的呢？那作为一个小男孩哈、啊，那个时候是什么原因让你喜欢上跳舞的呢？
我是大概9岁的时候吧，我妈妈带着我去了一个就是舞蹈班，然后因为呢，原因是因为我比较顽皮了，在家里就是能量比较多，所以会在家里会破坏一些墙啊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妈妈呢就决定要带我去做一些 activity 一些活动，然后她经朋友介绍，然后就带我来了这个舞蹈班。然后一开始呢，我是非常反感的，我跟我妈说，我说妈妈，跳舞是女孩跳的，对吧？男孩不应该跳舞。所以这还比较好笑。然后我妈妈说 OK，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去一次，如果你不爱去呢，我们不用去了。之后但是去了一次之后我就爱上了，因为并不是跳舞啊什么我爱上了，我是爱上了翻跟头。
那当时是学的什么舞蹈呢？
当时启蒙班学的是芭蕾、爵士，然后还有中国舞都学了。然后在学中国舞的时候就有大概有5个小男孩吧，加我一起，大家都会学啊，翻跟头啊之类的，前轱辘毛啊，侧手翻啊，空翻啊，就是，然后我就非常感兴趣，然后我跟我妈说我还要来，于是就这样开始了。
所以从那之后就是停不下来了。
对对。
那有句话说啊，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你取得今天的这个成绩，除了天分之外还有兴趣之外哈，我觉得可能也是经过了非常艰苦的训练哈、啊。作为一个小孩子、那个时候吃那么多苦，你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呢？
10岁就是考进北京舞蹈学院附中之后呢，这时候才是真正开始的一个就是芭蕾训练的生涯。这个期间的训练是非常艰苦的，就是这7年的学院生活。一直到16岁、17岁，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对舞蹈的兴趣爱好，还有加上喜欢翻跟斗，但是真正到了北京舞蹈学院之后，你会发现哦，就是有些东西并不是你喜欢你才要去训练它，才去做它，尤其是芭蕾班呢，训练的更多是就是完全没有翻跟头，就是1年级、2年级呢，就是天天够绷脚，然后转开，就是非常非常枯燥的一种训练。
当时为什么你选择了芭蕾呢？
因为我当时其实考了北京舞蹈学院，考了中国舞和芭蕾舞，但是中国舞没有要我，所以只有芭蕾舞要了我，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进入了芭蕾了。我们训练是非常严格非常辛苦的，就是大概我们每天在学校的时候早上都要6:25起床，然后6:30呢是这个电会给大家通上，所以学生就会有灯可以使用了。6:30直接去操场，然后老师会在那儿，然后就是我们开始跑步，这是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别的什么也不干，去操场跑步，6:30到7:00，然后7点钟跑完之后呢，7点到7:30吃早餐，吃一点比如说外面的什么肉夹馍啊，豆浆油条啦，其实非常想念的，现在想想的话是就是蛮好吃的。然后7:30呢要到教室里去开始活动，老师会在那儿，然后8点钟开始上课，然后上芭蕾课会上2堂，到9:30结束。9:30结束之后呢，会开始上另外2堂，文化课或者是专业课，一直到11:30结束。 这是早上，然后10点半开始呢，就是中午的午餐时间，午餐时间一直到2点，2点钟如果是专业课的话，我们1点半要准时到课堂里，然后开始做训练，双人舞啦，性格舞啦，变奏啦，民间舞啦，这些专业的东西我们都会放在里面训练，然后一直到5点半，这样的话下午课结束了，然后呢结束之后7点钟到8点半是晚上的晚自习时间，这个晚自习时间呢，就是我们有时候老师会安排我们到专业课教室去做自己的专业课训练，或者是老师安排我们全都来到文化课教室，然后学自己当天学的东西，然后写作业。
那有没有说想过放弃呢？
你说想到放弃，这个放弃对我来讲是，就是尤其是在我10岁进入北京教学院之后是一个不存在的词语，它不存在我的字典里，因为我们家的条件是比较非常一般的。
嗯，
当时父母为了付学费已经就是费尽了很多脑筋，所以如果我对于我来讲的话，穷人家的孩子就是不成功变成人吧，所以那时候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只有好好练，练到自己比别人好很多，好一大截。我以前练的都是比别人多的。我爸爸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 OK， 你呢，你在小城市里也许你可以做到最好，但是当你到了大城市里，别人跟你一样的或者是比你稍微好一点的多了去了，所以你比别人好一点点是不行的，你一定要比别人好一大截，这样的话机会才是你的。
那我知道这个芭蕾舞其实对这个身材的要求还是蛮高的，那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刻意的去规定自己呢？那个时候
在学校的时候男孩还好，男孩是允许吃东西的，因为男孩做弹跳啊各种东西是多的，在芭蕾专业里来讲男孩没有控制的特别严格，但是女孩是就是完完全全控制体重，就是他们都是非常瘦的，基本上是不允许吃饭，不允许吃零食。就如果老师看着女孩吃冰糕的话，这个后果会很严重，会当场拉着去操场跑步的。
那2006年的时候哈，你在瑞士洛桑大奖赛中获奖，获得了这个全额奖学金，然后来到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学校深造。那我想这个对你来说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吧。那从那以后你的这个职业生涯甚至你的生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006年拿了洛桑的奖项之后，我选择了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学校来深造，所以在2007年来了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学校学习了1年。怎么说呢？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踏出国门，然后自己一个人在海外求学吧。那时候那种感觉是比较恍惚的，虽然是的是转折点，但是你来这里之后还是一个学生，我来这里之后那时候还是个学生，所以未来还是个未知数。一直到2008年，我毕业了之后，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正式给了我一份合同，那个时候是我真正意识到，哦 ，OK， 这个我的命运开始转折了。
那在芭蕾舞学校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文化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当时这个沟通交流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当时英语有一点点基础，因为北京教学院我们还要学英语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害怕，因为我认为芭蕾是一个世界性的语言。那么只要我有芭蕾这个语言，我来到澳洲大家一样可以沟通和交流，所以当时来了之后呢，上芭蕾课一点问题没有，但是生活上问题挺严重的，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就是说比如说我想问别人，我说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别人说哦那个那我们附近有一个 7-11， 你可以去那儿。我说去那儿有什么好吃的吗？所以去那儿之后，我就记得我当时第一周和第二周我买了大概3大桶面包，然后3桶牛奶吧，然后就天天在家里吃那个。
所以当时没出门了，
就没有出门了，因为就是实在是语言没有办法。 但是上课啊什么的，这都是还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因为上芭蕾课的时候，老师用的芭蕾术语，他不是用的英语。
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有一天我上课的时候，然后我因为我们的教室地板有点滑，然后我就拿了我的水放在地上放了一点点，然后我把我的鞋沾湿了，然后我现在开始准备要做跳之类的。当时老师跟我说："哎，陈武。"我当时刚刚把水放地上，老师说："陈武。"然后我看老师，我说："啊，我是不是不应该把水放到地上？"这样，这是我当时想的嘛。然后老师跟我说："陈武，你知道吗？澳大利亚是属于一个干旱国家，水是非常珍贵的。"我当时看着老师，我说："啊。"我说老师，那我把它放回去可不可以？然后那老师笑了，他说我是跟你开个玩笑的，没有关系，放盐水没关系，但是知道澳大利亚是干旱国家，这一点很重要。这就老师跟我说了，给我开了这个玩笑，有一天让我感受非常的不太一样啊，就是跟国内学习的方式不太一样。如果在国内的话，我认为如果当时老师说乘五叫我一声的时候，我认为100%情况下，我是一定犯了什么错误，并且呢，因为我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大家都无法学习。但是呢，结果和我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结果呢，不但老师教了我一些知识，并且让我感到这个老师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怎么说呢？放牛娃，非要来，就是我是牛，然后这个老师必须要来抽我。
所以是你来到这个澳大利亚学习芭蕾舞之后，让你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个中西方这种教育上面的一些差别，是吧？
没错，没错，非常严重的体会到，我觉得这是件好事，这是件非常非常好的好事。就说两面，他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都知道，这是最重要的。有一年，可能是6年以前吧，还是7年以前，我当时在悉尼，我们每年都要去悉尼歌剧院演出，演4个月，每年都要去那里。我们当时去那儿演的是吉塞尔，我要演奥尔贝特王子。然后那一天呢，我们演出是7点半，然后我们活动把杆是6点半开始上。所以我从家里走的时候是5点钟开车了，OK，然后在悉尼准备开到那儿去上班去了。结果那一天暴雨加暴风，然后就是整个城市里瘫痪了，里面所有的交通灯全部瘫痪。所以我当时在路上呢卡了大概2个小时，一直卡到了7点半。然后就是我不但错过了拔杆。活动拔杆，并且我现在连演出都有可能要错过。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们无法开始这个演出。所以呢，那个当时的舞台队跟我打电话说："你在哪儿了？"我说："我已经在这，其实离你很近，但是我们这完全都不动。"后来然后跟他们打完电话之后呢，7点半，然后我把车停到马路旁边，然后我就开始奔跑到那个悉尼歌剧院里，然后这一路的奔跑呢，就是把我身上淋的全从头到尾，从头到脚全湿了。然后我奔跑了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吧，我终于到了剧院里。一到剧院里，大家全都在那儿等着我，然后说："你现在准备怎么办？"我说 OK，我说你再给我5分钟时间。然后我把我衣服脱了之后，给了我们服装队人，我说："你帮我把衣服烘干。"然后我马上很快的洗了一个澡。1分钟之内洗了一个澡之后，出来拿5分钟化了一个妆，直接上台了。那天晚上的演出，整个一个完美，演得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
看来这个紧急情况下，你的发挥还是超常，是吗？
我觉得可能是那一路奔跑让我已经就是身体全热了，知道吧？但是真的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作为主要演员，一般都需要。一些很好的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坐下来冷静，因为我们上台，我们更需要的是冷静，而不是要的更多的张扬。
反而那半个小时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为了确保演出能够顺利的进行。
对对，为了不出现任何失误，你反而心平气和的上台是最好的、最佳的一种方式。
进到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之后，有没有觉得这个文化上的差异给你造成了一些影响呢？
进了团之后，就是拿到了合约之后，在团里开始认识就是成年人了嘛，对吧？以前在学校认识的是小朋友，然后开始跟澳洲的成年人开始打交的时候，感觉是就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并且又在开始学习他们是如何生活的方式。大概3年的时候吧，就是来澳洲3年以后，我的英语已经就是蛮好的了，就差不多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跟他们沟通，感觉才是比较正常一点。然后会经常出去，跟大家一起喝喝酒啊，聊聊天啊，还蛮享受澳洲生活的。
那我们前边也说了哈，《白蛇》这部芭蕾舞剧啊，今年11月要在上海首演了，还要到各国巡演。那用芭蕾舞这种西方的艺术形式讲述一个古老的东方故事，一定会很精彩。那能不能请你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以及你在剧中饰演的角色？
这个剧，我觉得大家只要是会说中文的应该都知道这个故事，并且有很多个版本，对吧？那么我演的这个白蛇里的角色呢，是许仙，是白蛇的丈夫。我现在能给你透的消息呢，就是我跳的东西。许仙这个角色呢，他如果是在以前的这个古老的神话里，这个许仙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人，这个性格，对吧？那么安静和内敛是我们中国的一种文化，一种传统。那么在这个剧里，我觉得我们对许仙这个角色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这个突破在哪儿呢？他是不光是作为一个凡人的丈夫这个身份的存在，他并且在这个舞剧里呢，还会有一个虚幻的一个许仙的自我的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剧因为编剧和舞蹈演员还有音乐还有就是所有一起加起来一起的这些大家一起的工作的结果，我认为这个剧会非常非常爆炸，因为是需要拿我们的肢体去解释这个故事的。所以当西方观众看这个舞剧的时候一定能够看懂，因为我们不但融合了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元素，我们并且也融入了很多西方的文化和元素。所以我们做出这个舞剧呢，我们非常希望不光是中国的观众能完完全全的理解并且享受这个舞剧，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西方观众也能一起了解明白并且享受这个舞剧。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文化的元素我想就是再深入展开一下，那你是怎么样来传递这个舞剧当中许仙的这个文化的元素的呢？
当我们在想展示中国文化元素的时候，我们会把编导会把这个舞段安排的非常的古典化。就是古典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更接近古典的芭蕾舞，然后这样呢，大家是属于表面非常的干净利落和好看漂亮，但是内心呢是属于被掩盖了。那么在我们想要呈现内心的时候我觉得编舞呢会把它编得更多的是像一些现代舞，并且完完全全100%的展现此人物的内心，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冲击感。
我知道其实芭蕾舞演员有人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可能就是有一种危机感，是吧？毕竟年轻一点总是他的发挥是不是要更好一点呢？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忧虑吗？
我特别明白你说的这种忧虑呢，是一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也没有什么太大忧虑，因为我是教师毕业所以我是有这个资格可以在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学校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资格。那么我花了5年时间学如何教芭蕾，教就是专业院校的芭蕾， 从这5年的学习里呢，让我理解了很多，就是像我们很多的顾虑，就比如说我年龄岁数到了，我现在跳不动了，我不但不能跳，跳的能力没了，我转圈能力也没了，我双人舞能力也没了，这个能力是如何没的？如果我们大家能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会明白，其实岁数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只要你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训练自己，让自己肌肉达到你想要的程度，我觉得我可能还可以再干个好几年。
所以未来其实这个成为一名芭蕾舞教师，可能也是你未来的一个方向，是吧？
对，以后我肯定想要做芭蕾舞教师，因为我学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芭蕾的知识，不光是在中国的，还有在澳洲的，还有欧洲的，就是国外的西方的这些知识。
那最后我还想问一个题外话哈，除了跳舞是你的事业之外呢，你在墨尔本的这个生活是否也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爱好呢？能不能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一下？
除了工作繁忙的话，平时要有时间，我会非常喜欢找好喝的咖啡馆，因为我特别特别爱喝咖啡，所以经常会去咖啡馆跟我爱人一起。然后我的儿子刚刚出生，他现在大概2个月2周。
恭喜恭喜。
感谢。
那你自己平时会做咖啡吗？
会做咖啡的，我也自己会偶尔会尝试着做咖啡。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就是你在墨尔本待时间长了，你大家我觉得我感觉大家可能都是一样了啊，就大家一般都是出去找好喝的咖啡，然后有时间呢就坐下来好好喝喝咖啡，欣赏一下这个自然环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跟朋友聚一聚，非常的惬意。
是的，因为我有朋友来墨尔本之后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一杯咖啡。
没错，我也是，这个东西得有度数的啊，就因为到最后越喝越多，我到最后一天3杯咖啡就是就已经有点那个成瘾了你知道吧。
所以还是要适可而止。
对对对，适可而止。
好的，非常感谢成武，感谢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首席独舞演员郭成武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和即将公演的芭蕾舞剧《白蛇》的故事。那也期待并衷心的祝愿演出成功，谢谢你。
谢谢，谢谢。